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卫生音好听的很，我稀罕的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加粗鄙，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这个节目无知西无知，无非一时
虚。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香啊！我拢总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阿拉侪老欢喜的。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收听微声音学最时髦的中文，也让大家在疫情期间心情能够得到放松，舌头把牙齿给咬了啊。诗楠早。
微声音老嗲了，阿拉哦老欢喜了。
哎呦妈呀，这个杨军帮的啥嘿，我跟微声音阿拉老欢喜老嗲的。
哦老欢喜了，哦老欢喜了，哦老好酷了。
那是好看好吧。哎呀，说的好久不见了哈，盛楠咱俩。
现在好像也没见吧。
现在就是我就说掐指一算嘛，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没见。然后咱们就聊聊疫苗嘛。跟大家这两天特别关心一开始。
对啊，今天新闻中也提到这个。新州的奥林匹克公园大型疫苗5月24号开始为50岁以上的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对，
我刚才就亲自去这个试验了一下哈，对啊，就是第一剂疫苗已经就是我去某一个接种中心去预定的话，就只能是预定到9月末的了，因为知道两剂疫苗之间要隔3周嘛。
对，
那系统呢就自动按照那一天往后推了3周。但是呢。系统自动推荐给我的那一天却不能够让我选具体的时间。后来我点开一看，原来在系统推荐这个日期之前的好久就已经全部都订满了。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情哈。前两天就是今天早上咱俩不是在聊这个话题嘛，对吧，说赶紧去预定的事儿。在前段时间有朋友就跟我说啊，叫我抓紧去预定了，我还觉得我就反正疫苗挺充裕的，对吧，再缓缓。然后呢我这个朋友那个时候其实也没多久，大概一个多星期前，他是一个周四定的，然后下一个周一就打上了。那我一听这么快就排上了，因为他也说啊，没想这么快就排上了，那不用担心，这位朋友是个医生嘛，他就叫我快点去打。然后呢我还觉得没事儿，反正就隔了一个周末不就打上了吗，对吧。然后昨天晚上我又有一个朋友去打了，跟我年龄相仿，他也是打辉瑞，咱们不是分嘛，打阿斯利康打辉瑞的，对吧。然后呢我这个朋友昨天晚上去打了以后又在催我，哎，我说要不然我登记上去看一看。一看我这个苍天，已经登记不上了，就是他也是上周四预定的，昨天星期三打上，差不多一周了。你看看这才几天之隔，我昨天晚上去登记，像我预定的最快已经是7月份了。然后盛楠一看是9月底了，还后面都没有了。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为什么当初前几年双十一光棍节的时候，我没去通过那个地方来练练手啊，就手点的
手速是不是？哎，真的，
这根本就定不上了
啊！我昨天晚上也是好几次就没有定上，就是因为前面人太多了。因为这两天我听说是去这个预定 booking 疫苗的人是。增多了。那么我们家还有位大叔嘛，你知道的，大叔之前一直是就是持观望态度，他想再缓缓，也是缓缓哈疫苗，因为他想等打辉瑞嘛，因为他的年龄已经要去打属于阿斯利康那个梯队的了。然后呢他就缓，懂的，你懂的。然后大叔说我再等等。然后昨天晚上他看到了一条消息以后，昨天晚上跑来跟我说，我说我也看到了，他说那我就不管了，我先打阿斯利康吧。然后他昨天晚上听，阿斯利康是很充裕的 GP 那就可以登记码打。
姐，我怎么突然发现原来你跟我还是一个梯队的。
那当然。人家还年轻着呢，然后
是吗？我还以为你是那个梯队的了啊。
没有梯队，那大叔，大叔今天早上就去打阿斯利康去了，已经。大叔本来一直就是我要观望，我要挺到最后，我要等辉瑞，然后现在也终于去打了。我给他说，你打了回家一定睡觉喝水，睡觉喝水哈。好了，跟大家说这儿，反正政府这两天一再的敦促大家。好了，刚才听到的是由山区毛不易给带和这个自己不好说自己，连天奶来
林徽因。
哎呀妈呀，
应该就像我吧，做不了徐志摩，所以就只能做毛不易了呗，就那样。
不，毛不易有两个优点，你知道吗？
啊，毛多。
不是，你这是最让最让人羡慕的。我就跟你说，现在九零后，我真的现在跟九零后、零零后在一起聊，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嘛，人内卷太厉害了。然后大家现在这个脱发的烦恼，真的男女老少。我告诉你个事儿，我那天在办公室突然来了一个女同事，其他语言组的，她问我，请问你为什么头发光泽这么好？然后我告诉他，可能跟洗发水有关系。然后马上我有很严重的脱发问题，请问你的洗发水防脱发吗？哎，我说是防脱发的。然后马上进行了分享，就是现在这个脱发问题已经不是说什么哪一个梯队的人了，九零后、零零后都有。所以我才跟你说嘛，他们这个梯队不是叫脱发的叫毛不易吗？但是你太强悍了，你毛不易是完全不是，你第一个就是完全没有脱发的困扰。我一直说你那头头发到了百岁老人的时候，你都还有一头浓密的秀发，这太让人羡慕了。因为头发多就会让人显得年轻呀，真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盛楠唱歌唱得好，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所以这个也是毛不易之音吗？
来
哎呦，说你胖你就唱上了，不是喘。哎，所以
那既然你夸我夸到这样，
快商业互吹，
隆重介绍一下这个堡垒山林徽因，
不要暴露具体具体视频，就是他好不好？太实诚了，这孩子，
真是啊，感觉就是姐经常就是说，你看，都我那时候就是说。在就是周末哈，就是睡了一个懒觉，醒来打个游戏，就天昏地暗了，就问姐儿你在干嘛呢？马上发了一个坐在窗边品茶读书啊，或者是听女儿弹琴，各种特别小资那样的图片。我说天哪，山区林徽因的生活，
所以说山区藏龙卧虎，既有毛不易，还有林徽因。好了，商业互吹可以了，但是听众朋友鸡皮疙瘩掉一地了，我跟你说，这太让人受不了了。你知道为什么看书吗？因为这个是成本最低的一个娱乐活动，打游戏太贵了啊！真的，买游戏卡太贵了。像我都打一些什么水果连连看这种纸的，你们非常嗤之以鼻，该笑的嘞。好，商业互吹完了以后，我们跟大家开始今天的吧。首先是我们HBS 哈，数据显示，年龄12到17岁澳大利亚青少年中，只有16%的人能够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哦，刚
说完了，什么叫建议的运动标准啊？怎么才算达标？看看你我有没有达标哈。这个青少年癌症委员会全国中学生饮食和活动的最新研究显示呢，有相当一部分年龄在12到17岁的澳大利亚青少年没有办法达到建议的每天60分钟的运动量。而且呢，就是即便啊，这个男生女生都不达标，但是男生达标的可能性还是女生的2倍的。
会不会女生怕晒黑哟，就不愿意出去？
不对啊，我想女生不是都经常去逛街吗？这个运动量应该够吧？哦，
那在商场里
是学生，对这个消费能力比较有限。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不去逛街。
看看，如果你看看12到17，每天有60分钟，咱别说人家了，咱自己到不到？
我真能做到，因为我这真的是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带着一个就是智能手表
啊，
它每天睡觉之前都会总结，恭喜你达成了今天每天60分钟的运动量哦。
哦，这是来自于保送生的这种好胜心，不能输给别人，哪方面都不输。像我就是洗碗、拖地、擦灰这种，也达得到60分钟，差点说6个小时了。哎呀，真的要出去锻炼一下，尤其这个新冠疫情下，家里自己我们不说，门口的草坪上打打球也可以的哈。好，一定要增加锻炼，加强锻炼。别说嫌老说年轻人不讲武德，年轻人连出去活动都没有，哪来的武都没有，还讲什么武德？你说，来看看，还是 HBS 哦。说到打疫苗了嘞，刚刚盛楠已经说过的，不说了。5月24号开始，50岁以上的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了哈。在奥林匹克公园，
大叔已经去了。对，
大叔没有，大叔说的啊，那儿太远了，他就在家门口就去打了。
哦、
嗯，
哎呦，哦，
家门口 GP 就可以，GP 找 GP
哦，GP
阿斯利康
啊、
哦
哦，阿斯利康对，
啊，然后新州政府给接种辉瑞的，像我们这个梯队的人，咱们年龄就不暴露了啊，增加了25个接种点，其中位于 Westmead 澳大利亚最大医院，咦，这个地点可以哦。
对，也不远了哈。那同时呢，州长也宣布了26个新州的卫生中心，包括辉瑞的大多数接种点可以为50岁以上的人注射阿斯利康疫苗。谈一下刚才自己在去申请时候的一些经历，其实并不是每一个这个接种中心都是可以接受网络预定的，有一些只能是接受电话预定，所以说不要觉得好像说，哎，我家附近我觉得刚好有一个，但实际上那我到那时候上网就可以了，结果可能那家只能接受电话预定。
而且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样天，就圣南就是山区毛不易和山区跟大家刚才分享的就是，就别不好意思，还是知道要谦虚，然后就知道就隔了一宿，这个7月份就推到9月底去后面去了，如果有这个意愿去打的朋友可能就得抓紧了，因为他还有一个 booking 的过程，去了以后打了以后疫苗他产生抗体也需要一段的时间。 好，我们跟大家分享完我们 SBS 的后面就都不说了吧，反正周网上我们随时尽量大家创造点击到我们 SBS 的网站去看，有更多详细的什么年龄阶段到哪儿去打呀这些的，我们在这都剧透完了，大家都不去点击了，这就不，我觉得要心里随时想着台里面要有大局观，格局大一点，我想看，
好，脱下面具，我们继续聊。哎。
来猫不易，我们跟大家开始，进入我们今天卫生音的这个，就是一贯的这个画风。首先来看安徽卫视，我们一直说过，以往上有句名言嘛，不能够替其他媒体做软广告，只能说某媒体报道。好，某媒体报道，就是据说一上这个都不是一般人上他的，就最近这个警方呢，他们当地这个警方，来安的警方通报了一条很搞笑的案件，说最近呢他们滁州公安局这个大鹰派出所的民警劫辖区内银行工作人员报警，说银行门口有两个没来得及把他装上去的铁大门，被鹰给偷走了。这是掏鱼儿给偷走了吗？铁大门都能给搬走啊？
钢铁侠呀！
那真的是，那是什么人？对，钢铁侠需要来这儿铁什么的？对对对，补铁。
这个民警到达现场后，通过现场调查，调取监控，走访周围商户，了解到门可能是被附近的人扛走了。
附近的 第一个了哈。民警就问他：“阿姨呀、啊，为啥拿着别人大门啊？”这个大妈就说了：“我就看
着大，我是钢铁人啊，
我是钢铁，哎呦，我们呢，我有点贫血缺铁呀。”大妈说：“我看到这个铁门啊，就放在墙边，没人管呢，挺大一堆呀、啊，估计是铁啊，卖废品，很要卖点钱呢。”
你说关键咱就是即便有大妈这样的一个眼力劲儿可以发现这样的商机，咱也没这个力气啊。关键是大妈有这个力气，
对对对对对，
看到商机还可以把它给占有。
对，然后这个民警就问他这个铁门上不是有银行俩字儿吗、啊、大妈说、啊、我哪认识字儿啊，我就知道它是废品呢，大呀，多大一块儿啊。
哎呦，
咱俩真是玩坏了哟！来来，接着来。
随后呢，这两名年轻力壮的警察呀，就一起合力，才非常艰难的把这扇不轻的大门给扛回去了。
嗯，
这个大门扛回去之后啊，办案警察特别不服气，说说，一看监控啊，回放，大妈是怎么把这个门？哦，对，我们两个撞小伙子
走进科学，对对对，
大妈是对啊。大妈是怎么弄的呢？结果视频中显示，大妈呀轻飘飘的扛大门的时候呢，居然还是迈着悠闲的步伐。
好，我们这儿要跟大家讲一下，是两名年轻力壮的警察是抬了一扇，一共是两扇，大妈一个人搞走了两扇。然后这个警察把这个大门就还回去了，银行工作人员又开始质疑了。我觉得大家都是吃瓜群众，完全不关心大门偷没偷走，关键都是个大官是怎么被弄走的。银行工作人员，哎，那个警察同志咋弄走的？那警察说，就是那个阿姨弄走的呀。那银行说，不可能，老太太能扛得动吗？不可能的呀。哎，然后这个后来这个民警就问他了啊，就怎么回事？大妈说，我没觉得多重啊。这当中还有一段，是因为篇幅太长没写。据说民警将把他抓回去的时候，大妈扛着一扇门走了两里路，警察才把他追上。后来对大妈，因为大妈年纪有点大了，你知道吗？
嗯，
而且扛的这个大门本身也不是说特别新的铁大门，估计都锈了，有些地方坏了，也卖不了俩钱儿。可能民警后来就对大妈说：“大妈，下次别这么干了，不是怕铁重， 主要是怕你万一扭到腰了啊，这是我编的啊，不好意思，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嗯，
这所以说就是这个沉淀呢、啊，特别是负重沉淀呢、啊，
对对对，
是多么的重要啊！
哎，所以前面给我们澳洲的年轻人提出了，不是说嘛，12到17岁的人每天不得少于60分钟。
啊，
大麻肯定超过60分钟了哈。其实盛楠说到痴迷于卖废品，盛楠干过这种事儿吗？像你这种含着卫生间出生的人，我真的，我真的有一段时间痴迷于卖废品，你卖过吗？
我小时候真的是卖过废铁，真的是，
嗯，很痴迷吗？
虽然说是含着卫生间出生的，但后来
把后面一个字吐清楚，卫生间。
家道没落，我也不得去买废铁，开玩笑呢。
哦天哪！
就小时候大家可能都干过这种事儿，就是有时候经过，就小时候有一次经过一个建筑工地哈，就感觉可能
去
一些这个建材，
对，太假，还不是家贼。
然后就没有没有，就小时候不懂嘛，然后就有两根钢筋在外边放着，然后后来就是我和我另一个朋友就觉得
画面太美了。嗯，
对呀，好像觉得、这个、
你太给 SBS 丢脸了，简直是。
小时候，就后来你知道最终干了什么吗？然后就真的还被一个收破烂的给骗了。然后呢，就是两条钢筋，一条钢筋给了我1块钱。然后最终呢，是那时候是买了最便宜的雪糕，然后是5毛钱一个。当时我记得可清楚，我和我朋友特别开心的拿了雪糕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一个邻居家叔就问我说：“哎，那谁，哎，这，然后就说去爸爸妈妈又给了0钱，然后去买雪糕了。”啊，我说不是，我是偷了钢筋，然后去卖的。
不叫偷啊，
叔叔说卖多少钱呢？
哎，这是节目里顺了2根钢筋，我也比较。
然后我一说了价格，说：“哎呀，孩子，你被骗了呀！”当时就想，哦，天哪！
所以说，从此以后发奋读书，一定要争取保送，太丢脸了，
对对对，
没文化太可怕了，是吧？哎，你
小时候真的是小时候很小很小时候做的事情，
嗯，
真的。
然后剩外面，哎，我们小时候一般来说，可能很多朋友干过事儿，就是我把我爸妈的牙刷呀，上面那个牙膏挤的了，牙都要挤到那个牙刷的柄上面去了，就早点卖牙膏皮嘛。嗯，然后爸妈每天刷牙刷的苦不堪言，早上吃了饭。他们还没出门，我就眼巴巴的拿了牙膏，挤满了牙膏的牙刷，递到他们面前，吃了早饭，请刷牙。午饭之后再挤一根，请刷牙。晚上也是，然后最后跟我表哥，因为我是跟几个表哥一块长大的嘛，就是那种就是从小就一块皮，然后那会儿沉迷于卖废铁，有废品收购站嘛，对吧？家附近一般都有个伴随着我们童年成长谜一般存在的，但是现在从那儿过就觉得，哎。小时候哇，从那儿过的时候，你见那是朝圣的地方，你知道吗？那就相当于一个提款机，耶，前面又有个提款机，可以卖点啥呢？
按照现在的话，叫做《盗墓笔记》啊，这个是那都是宝藏啊。
对对对，就是一从那儿过去，哎。我有点啥可以卖的呢？家里面就真的，我给
你别说我，你不也这样吗？
对你，我是家贼，好吧？我不对社会造成危害，你这个是危害社会，收人钢筋，我就搞我们自己家里面。就是耗子别枪窝里狠。我跟你说，我外婆有一天炒饭，我们因为外婆带6个孙子。带6个孙孙，嗯，他好大，
你把锅给你，
真的一口炒菜的大铁锅铲子，
哎
呦，一个外婆到处找锅，还在哪儿？我们俩很高兴的，哎，卖了5毛钱废铁，然后也是跟很多人，
看来我没亏啊，5毛钱是市场价，啊，这是，
而且基本上我发现买雪糕是废铁的终极宿命，就是不管那些废品，最后都是换雪糕。哎呦，我那卖了锅以后，我们俩跟我哥哥两个人跪洗衣板，我铲子给卖了，勺子颠的勺啥给卖了。后来我外婆说：“哎呀妈呀，千防难防，什么最难防？家贼最难防，你知道？”哎呀，关键是，
哎，我笑了我。
什么不仅炒菜锅、蒸包子的、那熬粥的大笼屉全那个铁的那个蒸格全给卖了。好，哎，说完这个卖废品，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啊，这个阿姨就是因为就是从小也是从家里过，我外婆一看我们的眼神，你看绿油油的就害怕，又被这几个人惦记成啥了？你知道，作业本书对吧？以前学完了的，从来没想过哦，我做一个童年的记忆把它留着，都是想着卖废品，对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作业本书。还问人家，哎，这课本能不能卖的比作业本贵一点？因为这纸不一样嘛。 好了，这个人家盛楠被骗了废品就知道发奋读书要保送。来来来，接下来这一条。
哦，
哎，汗都给我笑出来了。哎呀，冬季暖身。
还是安徽的哈。
嗯，合肥。
安徽合肥一名男子的因为盗窃手机被抓了。那民警呢随后发现啊，该男子居住居然呢还随身携带了一盒印泥。
嗯。
然后对这种老物件呢还随身带着哈，那个警察呢就很好奇啊，然后就问说你为啥带着印泥呢？
嗯，
哎，然后这男子就特别坦诚说啊，自己之前呢在外地也被警察抓过好多次，有时候啊需要按手印，哎呀，但是有时候看到对方警察经常到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印泥，于是呢他就特地买了一盒随身备着以备不时之需啊。
嗯，说闺女儿是妈的贴心小棉袄，爹娘的小棉袄，这个小偷才是警察叔叔的贴心小棉袄哈，就是反正经常被抓的。这印尼这个东西，哎，盛楠小时候印尼总见过吧？我就怎么今天好多老物件出来，
小红花，这个怎么可能忘了？就是要摁小红花的东西，
哎、
真的是。
哎呀，
看这，我何止准自备印尼啊，我连假的小红花的橡皮我都刻好了，
就是上面盖一下再印上去，是不是？天哪！
对对对，那样
保送生的体质，这个完全就是，我觉得这个是
不要提这词好不好
了？不是输在起跑线，输在胎盘里了。这种真的好学的体质，该印尼现在很少见着的，对吧？
很少很少，对呀、啊，就是连你现在连手动签字都少了，谁还去摁手印？真的可能在画押的时候才有了吧？现在
对对对，好了，我们跟大家聊完了，接下来看看这个凤凰网的一条消息，一个郭先生哈、啊。他是湖北安陆人，他跟妻子呢就结了婚，一直在内蒙古包头卖菜。几年前呢，妻子被诊断患了病，他们就说干脆回老家去了，对吧？看个病找熟人医生也比较方便，所以呢，他就回到湖北，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安陆啊买了一套房子。然后呢，但是呢，他买完房子以后呢，他签了合同，就带着妻子又回了包头了。
嗯。然后呢随后郭先生就回到安陆呢去装修房子。
嗯，
那么在府城明珠物业部呢办理了交房装修手续哈、啊、领到了新房钥匙。也找好了装修的师傅哈、啊、买好材料之后呢就来不及到房子里去看，就又匆匆去了包头，因为妻子还在那边嘛。
嗯，要谋生。
他原以为啊今年啊可以带着妻子呢回家过年，但是没想到呢不久之后就接到了物业电话。啥事呢？房子装修错了。他买的是 B 十栋一单元702，但是装修的却是 B 十栋三单元702。
嗯，一单元的房子装到了三单元哈。
哎呀妈！
哎呦，然后郭先生立马从包头杀回安陆去交涉了半个多月，哎，没有任何结果不说，这个物业干脆把房门锁给换了。
哦，
嗯。
然后这个郭先生的妹妹曹女士就说啊，装修材料加人工啊，来回路费折腾了十多万块钱。
嗯，
物业还四次换了锁，你说这东西要是丢了算谁的呢？
嗯，关键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套被郭先生装修房子的主人，他姓胡，
捡了便宜。哦，
但万一你装修的风格我不喜欢呢，对吧？是男，
哎，倒是，
我就是啊，我就跟你说开个玩，不是开玩笑，正儿八经的。那一天我回家了以后，我从屋里窜出来，就是咱们有些不是 working from home 嘛，离厨房比较近，就是我顺不了钢筋，但我顺点什么花生啊、瓜子啊，有时候就边去吃点嘛。然后我从屋里窜出来的时候，我正好先生从外面回来，他看到我，他眼睛都快掉出来了。他说：“你这是什么风格？”因为每天上班是穿的山清水绿的，对吧？上班走的是日韩风，回家走的是铁岭风，就是那种。你有没有那样的睡衣花棉袄？是男，就是上床就可以上炕就可以剥老玉米的那种。
我很下意识的拽了拽自己的衣服，
短裤穿的是。
现在
你别跟我说你还在穿着短袖短裤。
没有，现在就穿着花睡衣呢。
哎，所以在
我的睡衣上，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图案吗？真的，真的，真的不是开玩笑。
嗯，
一身羊驼，
哎，
一身羊驼，那就是那啥。
那还挺洋气的。不管怎么样，沾了个洋字儿，洋气。你要看到我的老棉袄，估计你都不想跟我搭档了。那个绝对影响搭档之间的感情的。就那天我有个朋友在说，说是我过来找找你，就是下午四五点的。我说你拜来拜来。他说你是不是忙？我说不是。我说因为我现在走的铁岭风，我特别不想你看到我，你知道。就是上炕剥苞米的那种。好了，我们回来看看你。所以说你万一你装修风格我不喜欢呢，对不对？那胡先生说他也发现。哎，我买的房子怎么我还没住进去就装修好了呢？ 去找物业协商。哎，然后协商了以后呢，这个装修方说了给他50000块钱的这个承诺书以后，他在物业领到了钥匙，他换的锁。哦不，物业换的锁，但是他拿到了物业给他换锁后的钥匙。
哎，我有点绕不过来了。
就是你我把你签到三单元，就是我把你签到三单元，你签到一单元去。
啊，
嗯嗯，
就是物业把钥匙给错了。
对对对。
哦，
嗯，反正就是现在买的，说到底就是两个买了房的人都不能入住，就说你把我的房子装修了，而我又不喜欢这个风格。
对，但关键是其实还是有一道坎可以预防，就是说那个如果要是物业把钥匙给错的话，那郭先生拿了钥匙之后啊，去开自家房门，钥匙错了门应该是打不开啊，如果那时候发现的话其实也不会有这个错误。
嗯，对的对的，他应该去看一看，
是
但是物业这个失误也很大啊，这个事儿到现在都没解决了啊，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到底走日韩风还是走这个铁岭风，就是到最后大家可能还只有坐下来慢慢慢慢交涉。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来自于印度斯坦报的消息哈，
来自海外了哈。在印度北方邦的马霍巴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呢，有一名聪明的新娘啊，在这个结婚交换信物之前呢，决定先考一考自己未来丈夫的计算能力，
嗯
啊，以免结婚之后呢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于是呢就现场对新郎进行了一场数学测试，要求他背诵乘法表，但是呢新郎却怎么也背不出来，新娘当场决定退婚走人。
这事儿也是他没有遇到区会计，分分钟秒杀他，
那是那样，
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啊。来看这个印度新郎最近晚上是带着自己的迎亲队，因为他们晚上迎亲哈，到婚礼现场开始的时候，新娘呢对新郎的学历产生了质疑，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之前啊他是一场包办婚姻，这个父母就给他就给这个新娘吹啊，说这个新郎学历特别高，太厉害了。这个新娘，我以为她给她出个微积分呢，她就给她出了一个背诵99乘法表啊，不，他们不是99，他们好像是印度的，好像乘法是做到19×19，如果没记错的话，说你给背个乘法表吧。结果被这个父母吹捧有大学问的新郎呆若木鸡，愣在当场，掰手指头都来不赢啊。然后结果关键，参加婚礼的双方亲友还哄堂大笑，你这让人家新娘面子往哪儿放啊？
是啊，其实你别说哈，这区会计的同学啊，除了就是这个有中国人以外，其他很多都是印度同学，
他们数学很厉害的，
数学好的印度的和中国咱应说可能平均水准都比较高，但是竟然连一个乘法表都背不出来，这实在是拉低了平均水准的。
因为你看数学起源的数学很多都是，你知道这个教职叫罗马数字，但实际上是印度人发明的，印度的数学相当厉害，包括编程。这个最后就气走了哈，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单一的故事，因为后来发现这个新郎压根就没上过一天学，说之前对对对，说之前其实还有一篇也是印度斯坦报的，说他们去调查了一下，还有个事情，这个事情很早就发生过，也是在北方邦，一个也是新娘对新郎进行类似的考试，当然考的当不是乘法，就考加减法了。
觉得这事儿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像那种对啊，婚姻之前这种不诚实不真实哈，特别是对于这种学历造假，咱还不是说什么所谓的假房假车，但你是没有学历的人哈，还拿这个事情来说
事，学历到那
个
就是反正要诚实对吧，坦诚，
对对，要诚实。
之前的那个新娘问新郎，他就不是问乘法，说15+6等于多少，说那个新郎憋了半天给个答案是17，然后也是当场退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以后这边这个，因为上了两次印度斯坦报嘛，我估计有些新郎也免疫了哈，下次考的时候就不应该问他，问他你会背99乘法表吗？
会。
那给我背一个浣溪沙。
说什么玩意儿？
就是一定要，就已经有所准备了嘛，或者说他会就背乘法表，然后会的时候给他，你给我背一个，请背到圆周率后面第2000位，
3.1415926-3.1415927之间。
我要你背到小数点2000位，你看那个小舍得了吗？那孩子能背到小数点后2000位，但我想知道他的意义何在？背到2000位以后，
对呀，就是嘛，就是嘛，
做些没意义的事情哈。哎呀，我接下来还是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画风一向都是很开心的。那接下来我们留点时间给大家听听歌，送给大家一首任逍遥。觉得马上周四到了，周五还会远吗？
也没问题呀。
就祝大家吧，提前祝大家哈，周末前一天愉快，任何时候都有这种逍遥的心态。我是谢欣，
我是许晨南。
我以为你要说你是任逍遥哈。 你他是毛不易。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首任逍遥，欢乐的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广东话做的同事。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